观众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讲这个系列啊，德纳山地为业。我们一开始先稍微回顾一下前面，就是通过约书亚带以色列人去进迦南地之后，在那里攻打那些不同的城市，他们所就是我们从中可以学习的功课。我觉得在一开始我们就是我们首先看到说，在约书亚记里头所记载的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到迦南地，然后在迦南地去攻打这些城池啊，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是他们从旷野，就是象征我们肉体。对于基督徒来讲，其实我们重生的时候，不要说我们重生的时候，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每个人在基督里头都有新的生命。对我们来讲，重生的时候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生命来做我们的生命。其实在那个时候啊，我们里面生命真的是完全改变了。我想每个人重生的时候都有一点这样子的经历，你里面有新的东西。我记得我刚重生之后，我就感觉到说，当然你可以知道自己还有旧的那些习惯，但我记得刚重生的时候，你每隔一段时间，你发现你自己里头有一定的变化，就有一些新的观念呀，或者说新的看问题的方法，以前不这么看的，现在开始这么看了。所以呢，其实每个人重生之后，你多多少少都有体验到这个新生命对你所带来的东西。按理说，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时候被教导啊，清楚的教导福音是什么，我们真的可以尽快的进到迦南地。但只不过在做基督徒很多年当中，我们更多的心思是被关注在我们的这个肉体生命，怎么去改变它，怎么去修正它。在教会里头所讲到的，让我们去鼓励我们去追求神也好，鼓励我们去胜过罪也好，其实就是没有把这个新旧分开，就是关注在，而且常常关注在这个肉体这个生命，想要改变它，以至于我们活在啊，真的就是活在这个旷野的这种经历。但是呢，当福音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渐渐开始明白，其实呢，我们明白，我们在重生的时候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后面其实是一个，按理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意识到那个重生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我。就按理说就是这么简单的，那个生命已经在那里头了，并不是你我里头没有这个生命，你我里头有这个生命。真正其实不存在的是什么？真正不存在的是天然的生命。天然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只不过天然的生命给我们留下来很多记忆。我们这么多年呢，其实面对的就是说，把那个记忆当中的天然的那个我当作真正的我，以至于呢就停留在这边的光景。所以整个基督徒啊，成圣得圣都涉及到的就是这么一回事，自我的这样一个迁移。当然进到自我这个迁移之后，我觉得我们就说是过去也谈到，进到这种新的自我里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说你可以在里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安。就是在外面的环境可能还没有得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你内心里头就有一片是你可以安息的时候。你在那里头，你就可以有一种内心里头的体验，说这些问题不算什么。当然呢，我觉得在约书亚记里头，神要让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光是在这个，当我们进入到新我里头啊，可以体验到平安，可以比较容易的相信神的话，还要做一件其实很积极主动的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他们在那里要去征战，把这里头的这个地啊，就是属他们的，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地能够收复了。这里头所意味的是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说，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内心，我们以前用过这么一种描述，说人的内心呢是一个属灵的接收器以及转化器。所以当我的内心里头呢，对天然的人来讲，接受了很多真的是负面的思想，撒旦最深处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没有，你不行。所以人的话，一生的时间是想要证明自己行， 就是要证明这样一件事情，其实反而呢接受了各种各样错误的东西。所以天然的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头。但是如果我们的内心啊能够接受属天的东西的时候，其实要去彰显它，要有个改变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今天当我们人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心我的意识呢，其实就是一直在彰显天人的败坏。所以我们人生当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但今天当我们开始有了新的这个自我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被动的就是等在这里，而是怎么样，而是要在这心我里头把原来在我们这属就是在地上的你我的这个内心世界里头不属神的思想真正除去。这个思想呢，另外一种描述就是就被称为属地的肢体，地上的肢体。肢体是什么意思？肢体就是你用来做事情的，对吧？我们做事情的，我们的手我们的脚被称为肢体。所以原来的那个人呢，原来那个肉体，他要去做事情，他要来彰显，其实说到底撒旦的谎言，他要有一个工具的，要有肢体的，没有这个肢体他就光杆司令，他什么也做不了，对吧？所以原来有各种各样的肢体，这些肢体就是在我们的旧的生命当中发挥功用的那一个。今天呢在这里怎么样，要把这些东西除去，要把这些东西除去。在就是在迦南地这个比喻里头，就好像每一个地上的肢体就是一个城池，就是一个城池。如果你留着它，你固然可以，如果你有新人的启示啊，你可以停留在新人里头，你可以在那里头感受到平安，你可以在那里头比较容易的相信上帝的话。但是什么时候啊，因为你知道我地上的我的内心世界，它里头所存的那些属地的思想，时时是不是都被我所听见？我的意思，你心里头的思想你听得见不听得见？你不用听都听见了，是不是啊？就是它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如果这些思想啊不真的从内心里除去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可以说是好像心我的这个小的角落里头，你可以寻找一个安息。但是呢，你稍微不注意，你一出来，你体验的还是什么？你体验到的还是那个属肉体的很强烈的那些思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虽然里头有新的生命，甚至你对新的生命都有所认识，但却不能够体验到，确实就是说不能够体验到这个新的生命它自由释放那样子的一个光景。这个就是在这个迦南地去攻打仇敌这里所要说的第一个城市耶利哥城，这是他们所打的第一个。在这里头你要知道，他们打的时候好像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就是第一天围绕城一遍，第二天一遍，第三天一遍，到第七天围绕了七遍。说在这里头啊，真真这个城池呢是很坚固，里面的敌人是很软弱的。他就告诉我们，其实一开始当我们面对这属地的思想啊，他真的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坚固。你要是想要去打他啊，你就觉得好像不可能。但是呢，当你在新人里头，你可以跟这个思想来分开，然后在他的意思说是，在基督里头承认自己新人的地位，然后围绕着这个思想到了一定程度啊，它就垮了。其实在某个程度上，我想我们大家已经经历过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听福音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吧。就一开始你听福音，当你开始知道福音所讲的是对的时候，然后接下来要去信它，是不是你认为它对的时候你就可以信，你发现信不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当时是这样子经历的。我们怎么样最后能够突破的，其实就是在那里反复听嘛，对吧？你知道它是对的，你反复听。我都记得我当时听了恐怕有好几个月了啊。然后后来去参加Andrew Womack 特会，然后在那特会那里还跟他去，就不是过后去的去排队祷告嘛，然后让他去祷告，跟他去祷告说，哎呀，让他祷告，让我们能够知道，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启示啊，有这样子的启示。但人家说完了以后，马上就说，哎呀，按理说我们应该已经有了这个启示，这也是他自己他所讲到启示已经在我们里头等等等等。但是你就不觉着这个启示在你里头。所以当时跟他去讲的时候，其实你就等于什么？ 其实就等于还没有真正信嘛，还没有真正信。虽然知道这是对的，但是没办法信。但是我又听，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过去了，就等于说原来的那个思想啊，拦阻神的那个思想就垮了，然后就自然就信了，是吧？所以在这里头所说的面对肉体里头的，就是在我们的肉体里头，天人里头定义我们很强烈的一个。当你想到自己天人，你想到自己的，尤其是弱点，对吧？你很清楚自己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你现在还觉着那一个好像就是自己，今天要去对付那个尘，对付那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肢体的时候，还是用同样的过程。好，在第二个城市里头啊，埃城其实比耶利哥城小很多，而且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得胜的经验，按理说呢，要去攻打这个城市啊，就很容易的。你看没有，他们再也没有在第二次，他们不需要在那里围绕七圈在那样子，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对于自己可以说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生命和能力有个更清楚的认识，有个更大的信心了。但他们在这里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那次也讲了，其实过了约旦河之后，有了新人的启示之后啊，他失败无非是因为又与肉体认同了。就在第一次打的过程当中，无论这个城池多么坚固，但是那个是旧人里头的问题，那是旧人的思想，对不对？那是旧人的思想。当你在新人里头的时候，你可以跟这个分开来看呢，无论他怎么坚固，他不是你，你里面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时候信心就算不是，我的意思说信心就算不是很大，但你是如果是很单纯的停留在耶稣基督里，还是可以得胜这个的。中间可能花一些时间，但是还是要得胜的。第二次呢，其实按理说他不需要再这样子，因为对于这个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有个更清楚的认识。但他们失败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又与肉体认同了。就是这个与肉体的认同啊，有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与肉体认同了。因为我们在肉体里头生活这么多年，真的是非常习惯了。有一些思想啊是属肉体的思想，你习惯的照着它去想的话，你过后一定进入到肉体里头。我给大家以前也讲过这样子的经历，就说我以前在自己人生当中面临可以说是最大的挑战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真的是超自然的一个信心在我里头，内心里有那样子的平安。所以呢，真的你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但过后呢，天人的这些思想来的时候，你用天人的思想多想一段时间，你不知不觉就到天人里去了。所以呢，在这里头认同就是他第二次失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认同了，然后又去照原来的方式打，结果发现就是又去征战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原来所相信就可以得胜，现在怎么样就不能够得胜了？我们会觉得非常困惑，原因出在哪里？就是知道我们在有些地方与肉体认同了。所以在这里啊，分得越清楚呢，对于肉体和属灵的天然的跟超然的分得越清楚，越不容易的在这里失败，越不容易上当。这就是为什么啊，他们过后把那个埃城最后打下来之后，神让他们去做了一件事情。这个呢，也是摩西在《生命记》那个时候记载的，就是已经给他们讲了。当他们要过了约旦河，他们之后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有六个支派：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这六个支派，如果你去看啊，这六个支派都是就是雅各的，可以说是原配，叫做什么？利亚和拉结所生的这个孩子，这个就是祖母所生的。但是呢，流便、加德、亚舍、西布伦、但拿夫他利，另外六个支派呢是使女所生的，这个象征属地的，对吧？属地的这个的在就是在加拉太书里头讲的很清楚，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他在这里其实还是在强调同样的一件事情，他们接下来不是要进一步去在迦南地去征战得地，对吧？在那里头所有的征战得胜都涉及什么？都涉及我们今天得胜是在基督里头，失败是在天人里头，得胜是在恩典之下，失败是在律法之下。 所以今天呢，把这两个分得清清楚楚啊，分得清清楚楚，才能够进一步去得胜。这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你看没有，一直都是在讲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好像很复杂，但实际上又很简单，就是一件事情，在基督里还是不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还是在肉体里，属灵或者属肉体，对不对？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那我们这次再往下来看哦，我们还是用可以说是用这个思想来看约书亚记接下来的他们的一些经历。在第九章开始啊，这个时候他们不是已经把那个耶利哥城打下来了，把爱城也打下来了。然后在第九章第一节讲，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迦南的这些各族啊，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所以按理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前面只是针对具体的一个两个城市，对吧？现在呢，这些人联合起来，这些迦南各族的要来跟他们征战。然后即便他的意思就是 hill 山地或者 thing lifted up 被抬高的，对吧？即便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我们刚查了这个比喻，是不是新皮袋、新酒的皮袋、旧酒的皮袋？你看没有，主耶稣用的这个比喻是有旧约里头的这些来源的哦。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这不是旧衣服啊，当然他们也旧衣服吧，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就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如果你去看，等一下我们还要看到经文啊，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特点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就在吉甲安营，然后他们每次出去征战就从吉甲出去，然后征战完了以后，他们最后总是回到吉甲。我们前面知道吉甲是什么意思，吉甲就是那个他们受割礼，对吧？新的一代受割礼，然后受割礼之后，神就给他说，他把埃及人在他们身上的羞辱滚去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说，无论如何在这里头征战的时候，出发点也好，最后回到的这个点也好，都是回到基督里头，是不是？回到你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这样的一个启示里头。他们来劝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然后呢，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啊，就是基遍人是西魏人，西魏人意思是什么？ wickedness， 显然是坏人了，对吧？这也很有意思啊，这些人的名字，我不知道是他们自己给自己起名叫西魏人呢，他们自己为自己的这种邪恶为豪呢，还是说以色列人给他们起的名字啊？反正就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的意思说啊，如果住在中间的就不能跟他立约，远处的啊是可以立约的。那这个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啊？这其实我们前面查《生命记》的时候，我们有看过这个事情，《生命记》第20章十节，这是摩西给以色列人吩咐的啊。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们效劳服侍你，对吧？做他们的来服侍他们，若不肯与你们和好，反倒与你们打仗，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里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掳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上面所讲的就是离他们所远的城市，不是这些国民，这些国民是什么？就是底下的，但这些国民的城，这些国民就是迦南七族啊。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就是西魏人，对吧？耶布斯人都 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呢，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迦南人呢，迦南七族是离他们比较近的，他们是近，就过了约旦河要去攻打迦南地嘛，就是迦南地的这些人。但是远方的人呢，远方的人对吧，如果要跟他们说和睦的时候，要和睦的时候就可以这样，不用杀光。那所以这些，我不知道这些西非人怎么得知到这个信息的啊、不知道怎么得知这个信息的，也可能以色列人当时去我都不知道，在这攻他们不是进迦南地之前就把亚摩利王的两个王给杀死了。但是呢，他们当时把那个亚门人和另外一个什么，就是亚门人和摩亚人，对不对？他们的地就没有去攻打，就扰地而行。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他们的这些规矩啊，把他们的这些规矩就等于肯定已经散发出去，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但总之呢，他们所说的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规矩，对吧？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你看没有，投降了。”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恶一切所行的事，所以他们来投降了。然后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陈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你看没有，他明明是旧的，他们假装是新的啊。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这里说了这么一句话，受了他们的食物就是接受了他们，对吧？没有求问耶和华，那意思是什么？如果他们求问耶和华，神会告诉他们，对吧？神会告诉他们这些人是要被灭的。然后总之呢，接下来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变、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然后等等等等。到22节，约书亚招了他们，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一切的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们手里，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这就是他们接下来的一件经历。那这个经历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告诉我们事情。我们现在想想，我们还是用这个幅图画来理解他在这里所说的事情。我们知道，即便啊，如果你去接下来看，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二节，他是这么讲：是一座大城，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这很有意思啊，他们都是勇士，比爱城更大。按理说呢，他们可以在这里，去拼死一搏的，勇士的特点嘛，对吧？勇士的特点，什么叫勇士？勇士就是说，我们不放弃，在这个时候拼死一搏。但是这些即便人呢，他们听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没丧胆了。你觉得这是指什么意思，或者这象征什么意思？我们还是来看这幅图画，对吧？ 就是说今天以色列人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啊，都是在预表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要把内心里头凡是不属神的这些思想啊，把这些东西要他们降服基督，是不是啊？就是他所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福音，没有新我的启示之前，我们要想对付内心那些不属神的思想啊，万一大家以前如果去试过，很多人恐怕都没有试过，也有可能是真的试过，在律法之下，你知道有些思想是错误的，有些思想是不对的，甚至不需要在律法之下做一个天然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内心里头的一些软弱，当你试图去把那个思想除去的时候，你觉得可能吗？不可能，因为你要去除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软弱的思想就是我，对吧？就是我，我怎么除去我呢？我如果把我除去了，那我是谁？因为你自己那时候跟那些思想完全认同的，对吧？自己的那些软弱。但是呢，当他们在这里来的时候，他们今天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今天可以除去里面的思想了。但是今天有里头有一些思想，这个思想来讲和了，他来讲和了，他愿意来做劈柴挑水的，愿意做以色列人的奴仆。那你想一想，这类思想是什么样的思想？这类思想是什么思想？我在这里说，这个思想在畸变着了，这就好像天人的勇敢，勇士嘛，对吧？天人的勇敢，天人的勇敢是什么？天人的确有勇敢的。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在耶稣门徒里头有一个天人很勇敢的，对吧？大家都知道彼得，对吧？天人真的是很勇敢的。你想想，当那些犹大带着那些就是祭司长所派的那些兵丁吧，他的那些手下的来抓耶稣的时候，里头可能有，我不知道，应该有几百人吧，具体多少我不记得圣经有没有具体的讲，应该有几百人，他就拔出刀来要去来抵挡，把一个仆人叫马勒古，对吧，耳朵得砍下来，耶稣就把他医治了。有没有勇敢？其他人都不敢呢，对吧？你不是以卵击石吗？但是呢，天人的勇敢的特点是什么？天人的勇敢最终来讲是一切从利益出发的，一切从利益出发的。所以到这个时候，这畸变成的人，你就发现啊，天人的勇敢到了一定时候啊，在某种情况下他就一定失败，他就一定失败。就好像彼得一样的，他前面还那么勇敢，接下来看到耶稣被抓了以后，他前面是指望什么？他勇敢，然后耶稣再行一个神迹，是吧？但是耶稣没有行神迹，耶稣在那里被抓了，然后他再跟着，他确实也是爱耶稣，他跟着应该是约翰嘛，对吧？约翰是被大祭司的仆人或者大祭司所认识的，所以就带他进去。但一个使女即问他，他就可以发誓咒诅不认识耶稣。所以你看没有，他的勇敢完全消失了。我们天人的勇敢，我在这里也可以不局限在天人的勇敢里头，天人的谦卑，天人的爱心。什么叫做投降了？就当我们开始认识这种认识的属天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啊，认识这个属天的东西的时候，地上的比如说是勇敢，跟属天的勇敢是有相似之处的，都叫做勇敢嘛，都有一种相似的表现。地上的谦卑跟属天的谦卑都有一定的表现的，就是那个表现是有点相似的。这是个原因，我们以前啊，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你比如说是对于一个人内心里还对这件事情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他们总把自己天人的那些良善等同于我们所说的在耶稣基督这里所领受的。所以当你那个时候去跟他讲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难传达的事情，就是让他去承认天人的那个东西实际上跟属天的是不是一样的，让他放弃，很难放弃。但对有的人呢，放弃就不难。什么样的人放弃不难？ 就是他在天人用那些东西用到极处，发现还是达不到上帝的要求的时候，受过挫折的人，他就愿意承认说这个不是真的。在这里头呢，他就告诉我们啊，就算当我们认识福音，就算我们经历到进入到新我里头，甚至经历过在新我里头有得胜的经历，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这个时候啊，有一些思想属地的东西，他表面上啊，好像跟属天的有点像，他愿意来求和，就是愿意来顺服，愿意来顺服。按照神的意思呢，这种思想真的是属地的思想，不是那个很远的那城市里，是属于这些 wicked， 对不对？真的是天然的不好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天然的勇敢，请问有什么不好？天然的勇敢有什么不好？大家还是要来看，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哦。天然的一切东西，它是怎么样？它的中心的是什么？自我依靠。那天然的勇敢是什么？依靠自己的这个勇敢，你靠自己你就会失败，对吧？靠自己就会失败。所以天人的什么东西啊，其实优点，天人的优点在地上的人来看绝对是优点，绝对也比天人的缺点要好。但是在面临属天的事情，问题是他背后他真正依靠的是属地的生命，是靠自己的，所以到了时候就会失败。等会我们还要看啊，还要来看。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按神的意思说，把天人的这些东西彻底除去。但是有的时候啊，会有这样子经历哦。我们天人也就学乖了一点，就如果你经历过这很多属灵的事情，你就学乖了，你好像你就顺服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啊，如果去求问神，如果让圣灵来带领，圣灵可以把属天的跟属灵的跟属肉体的更清楚的给你分清楚，以至于你可以把那些东西除去。但是如果你没有去问的话，你没有去寻求神的带领的话，就混在一起了，混在一起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一定时候你就会失败的。如果一直啊，让这一个来做仆人，问题不是太大，问题不是太大。但是呢，什么时候你要让这个东西去做主人的时候啊，你就一定失败，对吧？所以在以色列人的经历里头呢，他们其实没有太经历失败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你去看，为什么？因为他一直让这个做仆人。但是我们人，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时候让这个东西做主人啊，你就会失败。我给大家讲一个，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觉得在我信主之后啊，可能开始对，就是我觉得对神有个更认真的心之后，在很长很长时间，我觉得内心深处啊，内心深处啊，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到底活着要为什么？我就开始对神的事情认真了之后，我觉得我基本上的想人生原则就是说，就是真心想追求的是神，对吧？真心想追求的是神，想追求跟他有好的关系。然后同时呢，我也怎么样？同时我也尽可能去帮助其他，不管是非基督徒也好，帮助基督徒也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年愿意在教会里头，不管是在慕道班还是在教主日学，愿意在教会服侍。那个时候在一开始来这边工作，压力非常非常大，时间实际上非常非常紧的时候，但是我还是愿意花时间在教会里头做这些事情，就是因为内心里有这么一个很基本的原则。而且呢，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这是我真心想做，这不是一个人为的啊，这是真心想去做。但是我内心里也有这么一个信念，就是或者说是期待，就是说我这样子做，尽我自己可能的去追求神，帮助别人追求神。然后呢，上帝怎么样？上帝就来看顾其他我一切的事情。这是我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基本的人生信念。那这个人生信念呢，其实真的是帮助我很多年，因为 你就愿意在教会里，不就说按理如果我没有这个信念，当我面临工作压力那么大的时候，要想要来在教会花那么多时间，你想我记得我刚来这边第一年就开始就是来这边工作第一年就开始在教会做执事什么之类的，就是如果不是内心有这么一个信念，当你面临工作上有那么大压力，我记得那个时候一周我基本上是星期一到星期六的白天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四的晚上其他星期五晚上要聚会对吧，星期六是在家里头，星期六晚上，星期天上午星期天上午是在教会，所以基本上就是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是在家，其他时候要么就在工作，要么就在教会。如果不是内心有那样的信念，让我去做这个选择是不可能的，对吧？你有那么大的压力要去工作，我还记得那时候压力大的到一个地步。有一次啊，那时候我爸我妈从中国过来，有一次晚上下好大好大的雨哦，真的下好大好大的雨。吃完饭了以后，他们说不要去，不，今天就不要去了。我还是去了，非常大的雨。其实我真的那一天晚上在那能够做什么事情，不见得。就是压力大，你觉得不去就不行。有想那么大的压力，但是我还可以做这个选择，为什么？因为内心有这么一个信念，那信念带领我走很多年。我觉得让我经历到很多上帝的恩典，真的经历到上帝很多恩典。但是再往后啊，我发现人生当中又碰到一些事情之后，我就发现内心里头有一些负面的思想进到我心里头，长久有点出不去的那种感觉，出去了又回来，出去了又回来。直到有一天啊，我记得那次我跟刘璐出去散步的时候，神一下把一个让我看到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后面这个负面的思想除不去？因为我内心里就是前面那个信念，那个信念是我尽可能做这些事情，上帝呢来处理或者来 take care 我人生当中其他一切的问题。但是在我的经历当中，我觉得神没有做到这一点，对吧？然后那一天神就让我看到，其实我这个信念啊，说到底是个律法的思想，好像很天经地义，很好哎，真的，你尽可能去追求神，尽可能去帮助别人追求神，然后上帝会 take care 一切。这个思想如果你不这么想，请问你怎么想？如果你不这么想，你说好，我尽可能这么做，上帝什么也上你也不期待上帝做什么。你如果能那么想，我真佩服你哦。你要用这个东西做你人生的支柱，但是不指望上帝 take care of 你任何的事情，这不可能的事情的嘛，不可能这么想。那不这么想又怎么想呢？当时神让我看见的关键就是什么？这个思想最根本的想法是一个自义的想法，自义的想法。我依靠的是什么？我依靠的我都这么做了，那么上帝就应该做其他的事情。这个思想哦，在很多年真的他，你要说作为一个人啊，作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这么想呢？也是很自然。如果不是你重生了，如果不是重生，我不可能这么想的。这不重生了以后，你就发自内心，你有一个看重上帝，你也相信上帝是真的是我们的供应者。那这些思想都没有错哦。我们追求上帝没有错，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也没有错。但是当你律法的思想没有改变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有个错误的结合，把我追求上帝变成上帝看顾我的一个先决条件，对吧？所以就等于说上帝来看顾我，祝福我，帮助我，变成是因着我对他的追求和我在教会的服侍了。不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么多年上帝在我人生当中所做的任何的帮助，都是因着什么？都是因着耶稣基督，都是因着我重生了，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且我因为对这个生命有所怎么样来讲，有所反应嘛，所以你就会爱神，去追求神，愿意服侍。最终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些事情，是因为耶稣基督，对吧？ 所以你看没有，这一个思想他带领你走了好一段，在律法之下经历了很多神，但是呢当你碰着再大的挑战的时候，发现这个思想变成你失败的一个关键，这就叫做天然人的这个思想哦。我记得当时神把这个指示我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有一种感觉啊，我不想承认这件事情，我也不想放弃这个事情。为什么？你看我这都是听了很久福音，讲了很久福音，当上帝把这个指出来的时候，我就不想承认，也不想放弃。因为我一想到要放弃它，我就觉得我过去的人生全都白活了那种感觉。因为我的这个思想哦，不光是在追求神这件事情，我在工作当中就是愿意说学习，我为什么以前可以学那么好，在我们就说是学校是全校第一，我在大学里头我考试四级六级都是全校第一，就是因为你有这么一个习惯，我做事要把什么事情做好做好，做好了以后呢你就期待得到好的结果，就这么简单，天人的思想就这么简单。所以一直就是身体力行的在这个原则之下，等你认识神了侍奉他，还是用这种思想根深蒂固。所以当时上帝如果指出的时候，我就不想来承认，也不想放弃，因为一放弃我就不是我了，我一辈子都是这么样生活的，那我放弃了我是什么呢？但当时呢我感谢主，觉得稍微挣扎了一下心里头，我记得我当时我就开口祷告，就给神说我承认这个是自义，我愿意放弃。我一开始不是挣扎吗，我说承认，我就这么祷告之后啊，我突然觉得内心一种轻松感，我可以感觉到的一种轻松感。那在这之后呢，我觉得对我带来的这个带来的帮助就是说，是你是不是应该还是做事情应该做好，是不是还是应该追求神，是不是还是应该尽可能去帮助别人，当然都是了。但是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说，上帝祝福不祝福我不是根据这个了，上帝来帮助我来 take care 我的人生是根据耶稣基督，是不是反而轻松了？所以你看没有，律法的思想啊，就有的思想你看着是好像是多么好的一个思想，无可挑剔。我觉得在律法之下，我是尽我的可能要去追求神，也帮助人别人追求神，然后指望上帝 take care 一切事情，这个无可指责。如果这个思想是错误的，那还有什么思想呢？问题就出在根本上，根本还是在依靠自己，不是在依靠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头就告诉我们，这些思想啊，当他来降服于神的时候，当他降服的时候，如果这个思想真的被降服了，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彻底把这个思想除掉。彻底把他思想除掉之后，从此这个思想就在这里头没有地位了，他就再也没有一个弱点了。但是如果有些思想啊，天人的有些思想并不是都来得及的，或者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就是你有的时候没有机会，或者也没有想到怎么样被圣来求问神，就像他们的例子没有想到要来让圣灵来指示我们把这些思想除掉的时候，起码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让他做奴仆，不能够让他做主。那在我的例子，请问他是奴仆还是主？当然那个思想是主，因为我的生活的原则就是那个，我就是那样子生活的，我每一件事情做事情都是那么想问题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头你也就可以看到说，当我们说到去靠恩典不靠律法，对吧？不靠自己的义，接受耶稣基督的义，有的时候啊，那些属地的思想真的是隐藏的非常非常深的。我真的觉得我领受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当我在律法之下，我知道我自己很多思想言行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然后那个时候被定罪，当你需要上帝帮助，你知道自己做的有些地方不好，你希望上帝来帮助你，所以被某些思想所定罪的时候，那后来听到福音，认识到原来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在每件事情都做 perfect。这是对我带来非常大的一个释放，因为你想啊，如果你很需要上帝帮助，然后你又知道说上帝要我们尽心尽力的侍奉他，全心的来侍奉他爱他，你又知道自己没有不能够全心，我虽然尽力了但是没有全心嘛，不可能全心，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你在一次又一次，如果你面临压力没有得到上帝帮助，上帝还没有帮助还没有显明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觉着说，哎，你的生活你就需要更小心更仔细更认真啊。所以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重担。当我听到福音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原来神是算耶稣基督的意算在我的身上，神是根据耶稣基督来祝福我来帮助我，这对我带来多么大的一个释放。但你看没有，那一个思想，我刚才所说的自义的思想，又经过了好多年才被挖出来。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在圣经里头的每一个真理啊，他不是领受了就结束了，他可以不断的深的，不快的越来越深的，他越深啊，就等于这个枝子，你现在想每一个属地这个枝子，我们加上这上面又分了小叉，对不对？你一开始领受一个真理，比如说把这一个小这一个上面，它假设又长了小的，你把这个从根断掉了，哇，你得来好大的一个释放啊，对吧？好大一个释放。等着你对这个圣经的真理，同样一个真理认识更清的时候，它就把更深的一个枝子又底下的那一个又给你挖掉了，你得到更深的一个释放，更大的一个自由。所以不要以为说是圣经里任何一个真理我听过我明白我领受就完了，没有一个有尽头的，没有一个有尽头的。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哦，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今天呢，整个涉及到的就是说要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就是这个征战得胜，在迦南地里头征战得胜的目的。中间每一个思想能够顺服，能够就不属神的思想被除去，我们都经历到更大的一个释放。这在以色列人的例子就说，迦南地全地都是给他们的，脚掌所踏之地都给了他们，今天他们如果攻打了一个城池，这个城池所在的地方，这地方的土产，这地方的矿产，这地方的水源，这地方的资源就归他们所有，他们就可以享受经历活在其中。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如果把这里头负面的思想能够除去一个，你就可以经历到一个的自由，你愿意从更深的那个层面上除去，你就经历到更深更大的自由。好，我们再来接下来看哦，因为畸变的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完呢。这是进入应许之地的第三场仗哦，在约书亚记第十章一节开始。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灭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变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变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贤耶莫王叫昆兰拉吉王亚比亚和伊基伦王底比，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们，好攻打谁？攻打基变，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很有意思，他们不是去攻打那个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去攻打基变。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啊，属地的那些思想，如果做了，如果在我们当中就顺服了这个属天的，比如属地的勇敢，今天顺服在属天的勇敢之下，新人之下，今天做劈柴挑水的，我们作为一个人在某些方面还没有更新，但是我们没有太去用它做主要的事情，我们主要还是在依靠新人，旧人的那些东西还在那里，我们也在用它，但是我们没有特别去依靠他，这个时候还相对还好，对吧？ 仇敌来攻打我们的时候，请问是攻打谁？他能够打得过新人吗？你会发现我们所有里面的破口全是什么？肉体，属肉体的思想，就这个意思了。今天他在他们当中还好，但是呢，仇敌要来攻打的时候，就是要攻打我们的破口在哪里。我们的破口就是天然的那些思想被我们所接受，我说那思想在我内心里头，天然的那些心思我还接受它。所以今天就明白啊，在走这条道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啊，分清属天的跟属地的是多么重要，分清属灵的跟属肉体的，千万不要把属肉体的良善和任何里头的好等同于属天的，因为你如果等同，你就会依靠它。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两个分不清，分不清是因为我在依靠那边，我在依靠那边我就会分不清，因为我就会觉得哎，有的时候也好像也可以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分得很清楚啊，你清楚的知道这些是属地的，今天我就算没有更新之前，没有把它取代，没有把它除灭之前，它可以用来做事情，但它不是主要的，我不依靠这个东西，我不依靠这个东西，这就好了。所以以色列人呢，感谢主，他们不依靠这个东西，他只是劈柴挑水的。所以呢，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你看，攻打天然的人，因为仇敌知道这个新人里头啊，这个新人里头是有真理，他也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形象，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那里头无懈可击，早已经胜过仇敌一切的诡计，他不可能打那个的。所以他攻打的时候，过后要让我们失败，一定是针对我们天然人里头的那个东西，但是还没有被放弃的东西。还好了，即便人就打发人，他也知道自己不行，这就好了。你如果知道自己天然人不行，当你面临这种困境的时候，你就会转头来想办法来寻求神，来依靠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新人，对吧？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你这天人就出征了，即便就上去打了，一定失败，对不对？这就是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事情。好在呢，这些即便人他们已经知道自己不行，就是在这里头的我们天人的这些思想，天人的好的，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抽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你看没有？如果今天面临征战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两个分清，如果是让这边让新人出来征战，让他来打仗，一定打胜的。就算面临危机，还是得胜。但是当我们分不清的时候，一般在这种情况就失败了。因为当我们分不清的时候，我们的即便人就出去了，我们天人的那些勇敢、天人的良善、天人的自义、天人的什么追求、热心等等等等、负责任等等。我前面讲了，天人的东西最关键的问题，它是在依靠自我，所以每一个天人的这方面的优点都有个致命的弱点在那里头。比如说天人的谦虚，也有人很谦虚啊，对吧？总是相让，对吧？不真敬，他内心里觉得这是个美德，内心里觉着啊、就是说天人的这个也有啊。但是天人的这样子的谦虚接受不了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肯定。神在基督里告诉我们是做王的，是得胜的，这跟天人的把自己放得很低的这个不一样的。但是在基督里头，我们的谦卑是什么意思？在基督里头的谦卑是认识到我只是一个器皿，但是呢，我愿意放弃天人的一切，那些都不好，然后来接受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新我。一旦接受这个新我，我们就接受了一个做王的生命，在这里头没有软弱， 在这里头，生命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在里头。所以你看没有，天人的谦卑就接受不了神在基督里头给我们作王的这个命定，那天人的骄傲呢，就跟圣经里所说的信心可完全不回事，完全不是一回事。天人的骄傲靠自己，圣经里头的这个信心靠的耶稣基督。天人的爱心怎么样？天人的爱心总是容易去体贴人的肉体，想让他感觉好，给他说话，给他说鼓励，给他做事情，都是为他让他的肉体好。但是呢，在今天这一个在神里头的爱是怎么样？怎么样都帮助人，要让他撇弃他的肉体，来接受神在基督里给他预备的，因为这才是对他真好。他不是让他现在感觉好一点而已，接下来就摔跟头，还是让他把这个他人生当中的定时炸弹除去，让耶稣基督这个宝贵的生命成为他一生里头的最宝贵的资源，得胜的资源，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如果天人的降服了，将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当仇敌来攻打我们，针对我们天人的这些东西来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属天的东西出来。但是如果分不清楚，就一定失败，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个畸变人就会出去直接打，一定打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我已将他们交在谁手里啊？交在你手里，交在约书亚手里，象征福音，代表福音，对吧？代表耶稣基督，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底下呢，基本上就说他们大非常非常大的得胜啊，比如说在11节这里讲，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而且在这里头啊，甚至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国民向仇敌人报仇。这事岂不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非常超自然的事情啊。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然后呢，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你看没有，他每次都是这样，每次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没有，我觉得我们以前啊，看圣经里头所记载的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就看当个故事看了，看完了以后，其实对我们个人就没有一些直接的意义在那里头。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明白这个福音，开始明白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以及圣灵今天要怎么样带领我们从天人的光景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也不只是在那里头好像享受一个内心的平安，而是要在那里头去把属地的这些思想，这些肢体除去，让我们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头自由得胜的生活，然后在这里成为神的见证，不但自己如此，也要帮助其他的人也来经历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救恩啊。说这真的，当我们开始明白这时候，你再来看圣经里头的，真的是这些所写的，你就知道他每一个所写的呢，都在某些事情上对我们走这条路有一些很具体的一些教导在里头。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在中间就会少走弯路，就更容易得胜。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往往就容易走弯路，对吧？所以这样就告诉我们，原来圣经真的是为了帮助我们走这条属天道路的。好，最后啊，进入应许之地，其他的胜仗，我在这里头就不仔细讲了，对吧？然后他基本上就讲到他，到10章40节。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神所吩咐的。在这里就是指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智啊，我们活在地上，神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这个，就是这个恩典啊，是何等的广阔。他所应许的是脚掌所踏之地都已经赐给你，但是脚掌所踏之地就意思是什么？你每一个要一步一步走上去的，对吧？ 一步一步走上去，你今天所面临的这个你的这个人生所经历到的一些事情，你今天在信心里头踏出去，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征战得胜，然后呢你就享受到在这里头得了自由之后的这个好处，然后就继续。这真的地是非常非常广阔的，他每一次呢你看嘛，他们打完了，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这个你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啊。然后到了第约书亚记第11章18节开始，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这都过了很多年了，除了基遍和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竟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呢他底下也讲到约书亚将他，你就在这吧，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希伯伦底壁亚拉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拉族人就是巨人啊，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城邑尽都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拉族的人，只在加萨加特和雅什突有留下的。我在这里加特用了另外一个颜色，大家知道加特里头的亚拉族人有什么，因为留下来了吗？在圣经什么地方有出现了？哥利亚就是加特的人。所以你看没有，所有留下来的将来就还是要面临这个问题的，还是要面临这个来征战的。当然这个对他们一个整个国家来讲，对吧，国家来讲。然后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所以在这里头就告诉我们什么啊？我还是要用这幅图画来描述，就是今天啊，我们在地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这种天然的心思里头，它基本上是一个，就是一个自己统一的一个体系，天然的想法，自我为中心，等等等等。这里头当然经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说这里头有平安，但这里头的思想基本上是属于一致的思想，对吧？一致的思想都是靠自己，都是为自己，都是荣耀自己，都是这一样的。但是当你开始进入到这一种啊，接受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尤其开始领受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新的体系。这两个呢，其实是两个属灵的范畴，他们之间没有交叉的，对吧？没有交叉的。我们的感受上呢，好像是交叉的，不是交叉的。我们的感受就是一个混合物。你有一些思想是属天的，有一些思想是属地的。属地的带来的一切的问题都在这里头。我们在中间啊，经历任何的得胜，其实都是在这里头。这是属灵的两个范畴。就好像属神的范畴跟属撒旦的国度，这两个没有任何相交，但是却在我们一个人里头。这就是加拉太书里头所讲的圣灵与，中文翻译成情欲，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与圣灵相争，以至于你们不能去做你们所愿意做的事情。这里头有两套思想在牵扯着我们，我们在这边想要这边的时候，那边的思想在影响我们，我们在那边的时候，这边的思想在影响我们，对吧？所以今天呢，什么时候你越来越经历得胜啊，这两个就说越来越停留在这个心我里头，同时应该在心我里头啊，把旧的思想除去，在我这个人里头，可以说把原来属肉体的东西真的就越来越没有地位，越来越就被压制下去，对吧？但是这一个它可以说是一直都存在的，因为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的身体没有得赎，我们今天从感官，从世界所接受来的，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在 feed， 都是在给这边属肉体的这个给营养， 这就为什么我们是星期五晚上查经社讨论嘛。就算你有领受福音，就算有些东西是你的启示，我们需要常常的做一些事情啊，让我们 spiritually minded， 让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想问题、认识问题，这就叫做活在信心里的，活在圣灵里头，对吧？而这些有些具体的方法，我们星期五晚上啊，我们听到的时候，真的听到是，就是听关于耶稣基督真的讲福音的时候，他其实就把我们的心思，吸引我们的心思，让我们常常在想着属灵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所以我们对属灵的东西呢，就会更敏锐，就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他给我们的帮助就更容易领受。另外就是方言祷告，方言祷告肉体听，天然人听不懂，但是是让灵来发表，让我们重生的灵来发表，这是一个方法。然后星期五晚上讨论到禁食祷告的事情，都是为着这些事情，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什么时候啊，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什么时候你在内心里头啊，如果你想要越来越大的平安，越来越大的得胜，真的是要把这边肉体的东西不能 tolerate 它。你如果想要把肉体的东西留着啊，这两个注定是不合的，这两个注定是相反的。然后这边呢，天然的东西就是仇敌很容易进来影响我们、攻击我们的地方。所以今天对他们来讲，就是不断的照着上帝的心意，把属地的东西除去，把属地的东西除去，以至于他们可以体验到上帝所祝福的迦南美地，是不是啊？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你知道，我今天就结束这个约书亚记，我不打算把所有的都讲。如果你去往后看的话，你就看到当最后的时候，然后后面神给约书亚说，如今你年纪已经老迈啊，还有很多未得之地。他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今天上帝给我们的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生命，但你一个人在地上啊，想要让你在基督里头得胜，经历到这个生命到什么程度，这个可以说什么叫做 it's up to you， 看你了，你到底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在地上到底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对吧？如果你想，我们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有自己的当然有人做学生，但是也有人工作的或者在家里头的。我们在地上可以过一个到一个程度，你可以说啊，我现在对福音也有所认识，有所体验，我也就这样子过下去。每个人可以有这样的选择，但你也可以选择说，我不希望就停留在这里，我想要一生当中我就一直来走这条道路，我要经历越尽可能多的经历到神在基督里头给我的这样子的人生。如果你要有这样一个心智，我相信就等于说什么，你的内心总有这一个空间让圣灵来继续把耶稣基督启示给你，让你在地上不是过一个这样简简单单的人生，不是就是说啊，我的有个工作如果还不错，或者有个家庭还不错，我这样子就挺高兴就过这一辈子了。当然这是每个人自己的，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一个选择，对吧？但神给我们的鼓励就是说，他给我们真的脚掌所踏之地都给我们了。当然一个实际上的，我觉得更实，就说是实际上怎么来应用呢，就是告诉我们啊，今天我们每个人好像我用这幅图画来描述，这两个我当然画的是一样大，但事实上呢，在我们每个人里头，这两个是不一样大的。如果你这方面属天的领受很小，那边就很小，属地的这边呢就很大，在你的内心世界就是这么回事，是吧？如果呢，另外一个人这两边差不多，那就是每个人取决你的领受，取决你的领受。这两个黑色的心跟红色的心的尺寸是不一样的。那什么叫脚掌所踏之地？脚掌所踏之地就是说，你今天你每领受到一个地步，就算你从刚重生，今天都有面临的人生当中的内心以及环境各种各样的挑战在这里头。而环境当中的问题呢，是从内心里头这样子根源于内心。所以在我们 当下的这种情况下，你都可以选择说，我就接受我这个属地的生命以及它里头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停在这里，还是说我今天想要在我这种情况下，我要在耶稣基督里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体验，以至于要胜过我现在的这些对我的这些肉体对我的捆绑。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今天脚掌所踏之地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事情上让属天的属灵的在属肉体的这方面有个突破，然后突破了这边就大了，你就经历到又不一样的。但是扩大到一个地步啊，不单是你内心世界就有一种新的变化，上帝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环境，在你的周围的人上面就会有其他的一些，你会经历到一些事情。我的意思说，你今天如果预备好到一个地步，是不是就好像一华所讲的，是神就可以把有些人带到你面前来，让你来成为他的帮助。如果你对神的话语认识更清楚，上帝就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把你的话，就是把他给别人的话通过你告诉别人来帮助别人。然后我们在地上的工作呀，这些东西啊，也就是成为其中的一个辅助。我就说上帝他可以在地上祝福我们的工作，但是他祝福我们的工作跟这个是一致的，跟这个你的生命的成长以及通过你在地上的影响力变大，可以更多的机会把属天的祝福带给别人，把上帝的国度来扩展，这是一样。所以如果你要想走后面，你的人生就不断的被扩展，不断的被扩展，所以你就不需要说到了一定程度我觉得啊，人生就这样子，我就这样一辈子就下去了，没有更大的进步了。所以在这里啊，对我们每个人其实就是你在这一步你去面对这两个国度的征战，愿意让属灵的国度在你这里头拓展，那就接下来就一步一步就是这样子的。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啊，真的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活着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在里面越来越体验到，真的体验到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在我的内心，然后在我的人生当中，不单是对我带来这样子的，就让我有这样子体验，让我有这样子得胜的经历，也能够 inspire 别人，也能够帮助别人也做同样的事情。我希望大家觉得真的觉得这个是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到最后你就会发现真的爱神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并没有说他像以前你就觉得好像把属地上所经历的事情跟属天的事情完全分开，好像一切的工作全都局限在教会里头，不是这样子的。上帝要带领让他的国度在全地上得以拓展啊！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这样子帮助我们，也谢谢你借着圣灵不断地将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更清楚知道这条属天的道路到底该如何走。我们还是仰望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在接下来我们所要讲的这些信息里头继续来教导我们，拓展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加认识主你自己，更加认识耶稣基督以及你的恩典。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